各位听友好，1484年在欧洲各处留学的皮科到了佛罗伦萨，在洛伦佐·美第奇的精英圈子中，他立刻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。他以佛罗伦萨为舞台，展开了极具创造性的学术活动。当他大胆的思想与教廷发生冲突时，是洛伦佐庇护了他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，人的尊严的讴歌者皮科之三，皮科在佛罗伦萨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皮科到了佛罗伦萨，以他的才智，不可能不被洛伦佐·美第奇注意吧？
对，我们先人有言呢，应其名以求其有生。那志同道合的人，有相同智力和创造力的人呢，会彼此吸引。同时，就像我们要评价一个人，你可能没有仔细的去研究他的品性，而只需要看看和他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。你考察一个国家，你也不需要去详细的了解这个国家的各类的政策，你只需要看看他和什么样的国家结盟，对这个国家的性质，那你大致也就心中有数了。所以说，好人他是志同道合，同气相求，恶人那就是臭鱼找烂虾，这是一条绝对不会有错的规律。把皮科介绍给罗伦佐的呢，是波里奇亚诺，他呢是一位著名的诗人，他和罗伦佐的私交极好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呢切磋写诗的技巧，同时他也是一位饱学之士，他一见到皮科，那就真是惺惺相惜了。他评价皮科说呀，说皮科是一个人，更确切些呢，他是一位英雄，他的天赋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自然的慷慨馈赠。马基雅维利也说，罗伦佐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精品鉴赏家和文学家的保护人，就是由于这一点，具有几乎是超人天才的乔万尼·德·米兰多拉伯爵在遍访了欧洲所有帝王宫廷之后，终于受到罗伦佐慷慨大方的吸引，定居于佛罗伦萨。或许是文艺复兴时期呢，他对人的这个形象啊是特别的关注，所以皮科的相貌就被许多人谈论。斯特拉森说啊，说皮科是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，他的鼻子又长又挺，十分清秀，嘴唇呢很性感，高高的前额，一头波浪式的卷发垂落在肩头。在佛罗伦萨乌菲兹的美术馆中呢，有一幅皮科的肖像，那确实是一位英俊小生。但是更有趣的是呢，他曾被一位大画家画入了美第奇家族齐聚的场合，那就是波提切利所绘的名画《三王来朝》。
说起波提切利，听友们会知道他，因为他的那幅名画《维纳斯的诞生》太有名了。
没错，这幅画的知名度啊，几乎不下于达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。波提切利是利比的学生，他很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就被罗伦佐的父亲皮埃罗请到了美第奇宫，几乎被当作美第奇家族的成员看待，同比他小5岁的罗伦佐是一起长大。夏天呢，他会和美第奇一家人呢一起去避暑，去参加美第奇别墅举行的柏拉图学员的研讨会，听菲奇诺讲解柏拉图，也听波里奇亚诺讲古代的神话。波提切利他幼年失学，他的这个古典知识和人文学养呢，实际上啊，那都是在美第奇宫中学到的。那幅《维纳斯的诞生》就完全是依照希腊神话的传说，加上自己的艺术想象呢，创造而成。现在他要为美第奇家族绘制一幅群像，表达他对这一家族的感激之情。他选的主题呢是三王来朝，讲的是马太福音中记述的故事，也就是呢，耶稣基督诞生后，有三位东方的圣者见到伯利恒的圣星， 便前往朝拜。西律王呢，还请他们打探是何神诞生了，有如此明亮的星星闪耀。那么当这三位圣者呢，见到圣母玛利亚和圣婴之后，他们便送上了敬礼宝盒。这个故事呢，在古典绘画中呢，是常被人画，而波提切利的这幅三王来朝，东方圣者的形象呢，是梅迪奇家族的人，站在中央的朝拜者就是科西莫·梅迪奇，画的左侧呢是手按剑柄的罗伦佐，和他并肩而立的就是波里奇亚诺和皮科。这幅画呢本来是为圣母百花教堂而作，现在呢它就收藏在乌菲兹的美术馆中。
这太有趣了，画圣经传说却留下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形象。
是的，这种机遇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皮科当时在美第奇家中的地位，他是以学问与他的探索精神获得了罗伦佐的赞赏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皮科的学问呢极其广博，斯特拉森曾经给他的学问做过一个总结，他说皮科似乎是精通啊从文艺复兴中可以获得的人类的全部知识，从犹太教神秘哲学到希腊的数学，他的有关占星术的评论决定性地影响了开普勒的天文学，他熟练地把西塞罗的修辞和亚里士多德的推理结合在他的辩论中，据说呢，这让人赞叹不已。然而这种博学的组合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展示过去的和不实用的知识，皮科采纳了综合的哲学观念，他打算从所有的思想和信念的分类中吸纳最好的部分，目的呢是把它们结合进综合哲学的普遍真理之中，这是皮科的志向。他这个总结呢是相当全面的。
皮科的志向真不小，他要综合各种学说来建立自己的体系。
其实这一点呢恰恰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人的特点，那个时候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尚未被揭示的宇宙、上帝、众神、人世间的诉求和社会的政治动荡都搅在一起，只是同中世纪的人相比呢，他们已经睁开了眼睛，而且兴趣广泛，渴望着把那些千百年积累的问题啊通通解决掉。我们后面会讲到达芬奇，他就是这种诉求的一个典型的代表。那这和现代的科学方法就不一样了，现代的科学我们知道啊，那门类是越分越细，研究学问也讲究要专门化、精细化、课题化，这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人，那还真是敬佩不已。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啊，那皮克从他接触的各种学问、各种宗教中呢，他列出了900个问题，他声称说解决了这些问题呢，就可以构筑起真理的大厦。所以他到罗马去呢，就想邀请世界上的各种学者都来辩论这些议题。你说他这个雄心该有多大呀？可是呢，教廷却认为啊，这些议题中有一些是属于异端。听友们可能还记得啊，咱们前面讲宗教裁判所的时候呢，学者提出的任何问题，那你只要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，那你就要受到严酷的惩罚。结果皮科呢，他就只好逃跑，他躲到了巴黎，那教廷居然是不依不饶的派人去巴黎抓住他，就把他押送回罗马。这个时候呢，是罗伦佐·美迪奇出手相救，他请求教皇把皮科交给他管束，所以皮科呢就一直在佛罗伦萨美迪奇家族的庇护之下。皮科是1494年逝世的，他其实只活了31岁，而且他的死因呢很蹊跷，或许因为呢他这个人是不是太有魅力啦，所以呢很得女人的喜爱。据说他和一位朋友的妻子有染，而且呢他要和这位太太私奔，被人抓住，结果中毒而死。那么这个疑案是至今呢其实也没有定论，但是呢仅仅31岁的皮科呢，他的学问已经使他成为当时最渊博的人之一，但是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全面的论述 人的本性和人的尊严的本质，咱们下次再专门谈谈他对人性的看法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文艺复兴巨人时代：人的尊严的讴歌者皮科之三》，皮科在佛罗伦萨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黑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